7月7日，不少人发现一股抓怪之风突然横扫澳洲大地。在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一款名叫做 Pokemon Go 的游戏之际，任天堂的股价就已经扶摇直上了。Pokemon Go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热遍全球？所谓的买到澳大利亚的 Apple Store 的账号就能够下载试玩的江湖传言是否属实？中国为什么不能加入这一次的狂欢呢？我采访了悉尼资深的游戏玩家麦先生，请他来给大家一一解读。在他看来 ，Pokemon Go 的成功情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任天堂的概念就是 Pokemon 这些宠物，但是呢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 这个概念和谷歌地图是谷歌以前下面的服务，然后谷歌去年重新整合了一下。成立了一个公司 Alphabet， 他把一些非核心的业务都卖出去和独立出去了，其中被独立出去的就是这个游戏的初创，叫做 Niantic， N-I-N-T-I-C。 他们之前出了一款游戏叫做 Ingress， 跟这个差不多，然后也就是大家组队去打那网游戏，它比较火。 Pokemon 这个游戏或动画片的主创者呢也是非常的喜欢玩那个游戏，然后他就联络了 Ingress 创作团队，然后他们一起开发了这个，用的是谷歌地图的一些数据，以及用的是谷歌的云服务。
其实 Ingress 它本身也是一个 AR 的现实交互游戏。
对， Ingress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只是通过新闻有了 Pokemon 之后大家才知道是 Ingress。 其实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寻宝啊，然后组成团队啊，然后看哪个地方的人多，然后哪一队就赢，类似这样概念，就是逼大家出去进行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这样的一个游戏。
刚才其实讲到的这个 Ingress， 它是第一款全球 GPS 定位的 AR 游戏哈。刚才你也讲到了大家组团去打 Ingress， 它其实还比较是有创意的。
其实这种概念以前叫做 geocaching， 可以说是就手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大家就是 GPS 定了一个地方，可能森林里某棵树下面，在那里埋一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 location 发到一个网站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那个 location 找你的。他是把那个概念做在了手机上，因为手机有屏幕有 GPS 更方便的 locate 大家。其实也可以完全的做成比如说圣斗士版本的，你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找到圣衣来圣斗士再比武，但是圣斗士太少了，大概青铜就12个，
对，
黄金也就12个。
刚刚讲到这个其实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哈。你刚提了一个词叫深入人心，我们看到这次 Pokemon 它的群众基础是蛮好的，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它这么能够深入人心，从它的历史跟我们讲讲看。
这个是80后看的一部动画片，然后90后可能多少看过一点点的一部动画片，算是比较老的一部动画片了吧。
神奇宝贝，
对，不同的地方香港台湾大陆翻译的都不一样，英文直译 Pocket Monster 口袋怪兽，大陆这边，台湾那边神奇宝贝可能听起来更加的可爱一点点。主要是一个冒险模式吧，我觉得你让一个小孩子你去不同的地方，而且又是可爱的这种小动物，
小智
还有比赛的，对，小智一个人出去冒险脱离家庭，我觉得可能符合一些小孩子好奇心旺盛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大家在那个年龄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都很喜欢看，而且里面的小东西又是很可爱的那种，可能更加符合东方人就是中日韩这些地方的审美观。
当时记得很清楚，没有出手吧 Pikachu， 有这么一句，我觉得你其实这个意思当中有一部分这个情怀在里面哈。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长大了，他们现在有钱了有时间了，但是他们又没有那么老，如果他们比如说是30多岁或者是40这个样子要家有孩子了，可能没时间，所以你看外面大部分拿着手机走来走去，抓小宝贝的全部都是单身的年轻人，25、26岁，还有一些是抱着孩子的，有可能是刚刚生了孩子不久也想加入，但实际上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抓得非常好。
你觉得他是这个营销的成功，最主要跟他这个时间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他再早10年可能大家还小，没这么多经济，然后再晚10年就已经老了，然后可能就有新的游戏了，大家这个不太感冒了。
Pokemon Go 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仅仅是在这个澳洲和新西兰有，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网上还有流传说买澳洲的 Apple Store 的账号就可以下载玩。我们知道这个是基于 GPS 定位的游戏，那你觉得这种号称在网上可以买到这样的账号的，这能行得通吗？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是不能玩的，
这一点就是 LBS 最特别的一点。如果说以前的游戏你买一个版本拿一个盗版， 魔兽争霸也好啊，或者是星际争霸，你随便在哪里都可以玩，因为它跟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话，它因为比如说一些补给站啊，小宠物会出现的地方啊，它都已经用 GPS 用经纬度已经标好了，所以虽然你可以说是下载，甚至也不需要买了，改一改那个什么 App Store 的 setting 就可以下载，但是你的手机的 GPS 就只能说是显示你附近的位置，而在中国的这些经纬度它是没有埋任何的小宠物或者是补给站的，所以国内的有朋友下来之后一看，周围就是空空如也，
就是无怪可抓也无怪可打的这种情况，
对，就只能自己走来走去，然后这个就非常的没有意思。
你对游戏相当了解的，你觉得中国大陆的玩家他什么时候才能玩得上 Pokemon Go 呢？
这一点我觉得首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必须在设定补给站的时候你要去那些比较方便去的以及人气比较高的地方，这样大家才会愿意去。但是这些数据我觉得它一定是通过谷歌地图常年累月的积累之后来得出的，它不可能派一个人去各个地方搜索。就比如说在 Opera House 那边或者 City 这边，我发现它所有的这些补给站的设定都还是比较著名的位置，这种数据的统计在中国大陆很可能缺失。为什么？因为中国在五六年前把谷歌踹出去了，所以谷歌地图只有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在国内，而且那段时间可能没有认真的积累数据。
嗯，
因为现在大家手机对非常的流行，也就是过去五六年的时间，然后用的都是谷歌地图的服务，它应该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就比如说美国的也是前两天就已经上线了，也可以在那边玩了，美国的数据也是由谷歌来提供，所以中国的话我们在想那可能会不会跟百度地图达成一些协议，然后来统计一下，但是百度对于数据的统计的话可能方式跟谷歌又不太一样，所以这里面并不是非常容易的协作。因为这 Ingress 和 Pokemon Go 的设计和研发团队本身就是谷歌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这些地图的 API 和数据的格式模型调用都是非常清晰的，让他们为了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再做一套的话，我觉得他们现在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
对，
因为全世界
而且这个成本也高啊，
成本很高。对，因为 look, 欧洲那边应该是更大的市场，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上线，还有南美洲啊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大的市场。中国虽然有10亿人口，如果上线的话也是非常的火，但是主要就是因为谷歌的原因，暂时大家没办法用到这一款游戏。但是我必须要说，已经出了三代版本的，
在中国吗？
里面中国的 App Store 里面已经出现了三代版本，名字我就不说了，下载量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大家没办法玩那个，所以只能玩这个。它的 3D 模型设计肯定没办法跟他们比，它的具体的东西也没办法比，因为就很可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到一个地方去做任务，然后类似这个样子。因为他甚至也可能没有得到 Pokemon 本身的授权，任何国外的一个火爆的服务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版本，主要原因是因为准入方面国家设定的限制。
很多人提到这个补给站，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补给站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免费的送给你一些小道具，比如说你在补给站每隔大概七八分钟你可以转一下，就点一下，然后他就会给你几个球或者是给你几个疗伤用的药，这些东西你完全都可以花钱在 App Store 里面去买到。但是对于一开始对他不熟悉并不想玩的人来说呢，他能瞬间的吸引到，因为免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也是种营销的手段。
对，一旦你入迷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靠这种方式一次三个球一次两个球非常的慢，就会愿意去花钱来买。而且这个游戏在北美上线就两三天之后已经变成了吸金最多的一个游戏。
我们其实通过任天堂的这个股价已经能看得出来了哈。
对，礼拜五的时候就上升10%，礼拜一一开场嘛又是上升了25%，就是因为这个全球性的游戏的研发。当然这个如果没有苹果的平台 App Store 的这种收费方式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位资深的电游玩家，想问一下你怎么个人评价这款游戏？
我觉得这款游戏有几点吧。第一，从玩家的角度上来说，它的界面设置还有它的生态系统都是非常棒的，它有不同的升级路径，而且它吸引了大家的情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逼你去强制面对面社交这种情况，所以从玩家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是看着手机这一点的话有时候不太安全。就美国那边已经有报道，有人因为玩这个有撞到墙，可能没有
掉坑里的，
对，没有死亡，但是已经受伤了，这是情况出生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本来是应该配合 VR 眼镜玩起来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对，但现在也不可能强求太多，所以 从游戏角度上来说，我这款觉得这款游戏非常成功的。